们要从主的一个比喻里面来思想今天的信息。
今日我哋从一个主嘅比喻思想今日嘅信息。
我们会啊看，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一到九节。
你刚刚读过路加福音嘅十三章一至九节。
那里是主讲的一个警戒性的一个比喻。
呢度系主讲嘅一个警戒性嘅比喻。
他讲到有一个主人，他有一个葡萄园，里面有一棵无花果树。
讲到主人一个葡萄园里边有一棵无花果树。
他是三年来，这个主人竟然在那棵树的前面找不到无花果。
但三年来，这个主人在这棵无花果树前面找不到无花果，
所以他就吩咐管园的说：“把它砍了吧。”因为他白占地图，
所以他吩咐个管员的将他斩了他，因为他这棵树白占了地图。
然后管员的就替这一棵果树来求情，
这个管员的就替这棵果树来求情。
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
他说主啊，今年留下他呢。
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
他说等我周围揭开土，然后加上粪。
等我在他这个树的周围，我拔开的土加上这个肥料在这里，
看看以后会不会结果，
看看以后会不会结果。
如果过了今年还不结果，就把它砍了。
如果做了今年都不结果，我将它斩了它。
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眼光来思想主这一篇的比喻。
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思想神这个比喻。
主虽然是那时候是对着一群犹太人来讲这个比喻，
当时主是对着一群犹太人讲这个比喻，
但是今天圣灵也是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
但是今天也借着圣灵跟我们说话。
那里面那一棵无花果树是代表世界上的人，
那棵无花果树是代表世界上的人，
但是也是特别的针对基督徒来讲的，
也都是特别针对基督徒来讲的。
那么那个无花果树它的责任就是结无花果，
无花果树的责任就是结无花果。
好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顺从主命承担责任，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顺从主命承担责任。
果树的责任就是结果，
果树的责任就是结果。
那么三年内竟然找不到果子，
但三年里面竟然找不到果子，
所以主人就吩咐园丁说把它砍了。
所以主人就吩咐园丁将它斩了它。
那么那一位看园的，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
这位园丁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
他是代表圣灵，
他代表圣灵。
因为圣灵原文的意思呢，是站在我们旁边替我们辩护的，
因为圣灵的意思就是他是站在我们旁边为我们辩护的，
所以他就替我们求情，
他替我们求情。
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
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
那么让我在这个树的周围把它接接土，
让我在这个树的周围跟他松松土。
把它松土呢，代表说我们人的心很刚硬，
松土意思就是代表我们人的心很刚硬。
大家记得主另外一个比喻讲到撒种的比喻，
大家记不记得主讲一个另外撒种的比喻，
他说那个种子撒在那个很浅的那个土里面，太硬了，结果不能够就是发芽以后很快就枯干了。
如果啲种子撒喺好硬嘅泥土嘅表面咧，佢好快咧就枯干咗。
因为阳光出来一晒就枯干了。
因为阳光出来一晒就枯干咗。
所以这个管园的就说，我们要在它的周围来松松土。
所以管园嘅话，我哋要喺佢周围松松土。
那么再加上肥料。
再加上肥料。
粪是果树最好的肥料。
粪就系果树最好嘅肥料。
同样，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信息。
同样，我们每个礼拜日来到主的面前听信息。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得到主那个生命的供应。
我们从信息里面得到主生命的供应。
所以我们就能够就有机会来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出来。
所以我们有机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
那这个管园的就替我们求情，
管园的就跟我们求情。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谦卑在主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谦卑在神的面前，
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比喻，
呢个就系一个好严厉嘅比喻。
我们今年是主替我们留下来的，
今年就系主将我哋留落嚟嘅。
或者主在去年已经把我们砍掉了，
或者主喺去年应该将我哋砍掉，应该将我哋斩咗去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如果我们白占地图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白占地图的话，
那对于慕道的朋友来讲，
对于慕道的朋友来讲，
那也是听了很多的信息，
也都是听了很多信息，
主给我们生命，
主给我们生命，
但是你却不肯为主呢来结果子，
但你却不肯为主结果子，
那么主只好下重手就把它砍了，
主只能够下重手将我们斩了去，
因为那个人白占地图，
因为这个人白占了地图，
所谓白占地图，
所谓白占地图，
就是说树栽在那里，
就是树种在那里，
但是他不尽他的责任，
但他不尽他的责任。
所以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结果子呢？
我们现在思想一下什么叫结果子呢？
当我们来看看前面的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的那个前面，就知道有一个信息，
我们刚才读的信息的前面有一个信息，
就是十三章的一到第四节那里，
就是十三章一节第四节那里，
我们把 PowerPoint 把它打出来，
用 PowerPoint 将它打出来，
第十三章的前面，
十三章的前面，
那时候有一些的消息发生了，
那时候 有些事情发生了，
那么有人就问耶稣，
有人问耶稣，
他说那个加利利人有一些在政治上面受到迫害的，
在加利利人在政治上有些人受了迫害，
那么那个比拉多呢就把他们杀了，
比拉多将那些人杀了，
那么把那些人的血呢就混杂在圣殿的献祭的血里面，
就嗰啲就佢哋将呢个加利利人即系被杀嗰啲人嘅血液侵袭喺嗰啲祭物里边。
这是一个很亵渎神的事情。
呢件系好亵渎神嘅事情。
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
圣经冇详细记载。
但是依照那个教会的传说。
但系依照教会嘅传说。
就是说那时候那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
就系嗰阵时嘅罗马嘅巡抚比拉多。
他把那个政府的经费呢不够用。
他那时政府经费不够用，
所以他就动脑筋在圣殿里面的奉献上面，
所以他动脑筋在圣殿的奉献上面，
他想要把圣殿的钱来用在政治上面，
他想将政殿上的钱用在政治的上面，
结果呢一批的加利利人他们就不同意，
结果一批加利利人他们反对不同意，
就引起了暴动，
就引起了暴动，
那比拉多就把他们杀了，
比拉多就将这些人杀了，
所以那时候的人心里面就觉得是说这些人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情，
所以人就说这些人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情呢？
弟兄姐妹，那个故事的那个真实是真的是这样发生的，
这件事是真的这样发生的，
但是呢是那个故事的细节我们不必知道，
但故事的细节我们不必知道，
要紧的是主怎么样来回答这句话，
要紧的是主怎样回答这些说话，
主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主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灭亡，
重要要紧的是人要悔改，
主要就是人要悔改
才能够脱离那个灭亡的道路，
才能够脱离灭亡的道路，
那么接下来那又有说西罗亚的罗倒塌了，
接下来有一件事发生，就是西罗亚的楼倒塌了，
压死了18个人，
压死了18个人，
圣经也没有详细的记载，
圣经也都没有详细记载，
但是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
这件可能是一件意外的事件，
前面是政治的一个事件，
前面那件就是政治的事件，
那么在这里是一个意外，
这件就是一件意外，
但是事实呢也是主怎么样来回答这件事情，
那主怎样回答这件事情呢？
他同样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他同样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那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好人就会得救，
以为好人就得救，
那么坏人呢就才会碰到这些天灾人祸的事情，
坏人才会碰到这些天灾人祸的事情，
好像昨天在中国大陆有发生了昆明的火车站被歹徒进去杀了很多人，
好似前几日喺呢个大陆昆明嘅火车站，有人杀咗好多人。
就是天灾人祸。
呢件就系人祸。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可能会想啊，那是不是这些人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呢？
我哋会唔会谂嗰啲被杀嘅人会唔会系做咗一啲唔好嘅事情咧？
所以他们才碰到这个横祸。
所以佢哋先至碰到呢啲横祸咧。
但是主的信重点不是这样子。
但系主嘅信息嘅重点唔系咁。
因为人你在做怎么样做功德做好事做好人。
人唔理你做咗几多功德好事点样好人，
都不能够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
都唔会让你得到永远嘅生命。
人要得救，只有从主那里来得到永远的生命。
人要得救，只能够从主嗰度得到永远嘅生命。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得救的方法。
除此以外，冇任何其他得救嘅方法。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不是人所能够控制的，
唔系人所能控制嘅。
而且天灾人祸的发生，
天灾人祸嘅发生，
不只是针对那些坏人，
唔单止针对坏人，
同时也是针对善良的人，
亦都针对善良嘅人。
但是无论人怎么样善良，
但系无论人点样善良，
人的经验、人的学问、人的功德，
人嘅经验、人嘅学问、人嘅功德，
都不能够救人来脱离这些罪的灾难。
都唔能够救人脱离罪嘅灾难。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因为罪嘅公价乃是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当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常常都有天灾人祸发生。
我呢个世界上面经常都有天灾人祸发生。
但是要得救的一个办法。
但要得救嘅办法。
只有从主那里来得到永远的生命。
只有系从主嗰度得到永远嘅生命。
也就是说，只有认罪悔改。
亦都话只有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嘅救主。
那么才能够得到永生。
才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主啊，今年且留着。
所以呢度话主啊，今年且留着。
还是说这棵树，他应该尽他自己的责任。
就话呢棵树应该尽佢嘅责任。
他应该结出果子出来。
应该结出果子出来。
所以你心里面可能有一点奇怪。
所以你心里边我有啲奇怪。
今天是一个讲一个悔改的信息。
今日讲一个悔改嘅信息。
也就是说，那个果子代表悔改。
啊，呢个果子代表悔改。
但是悔改是应该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
悔改应该对未信主的人讲的。
但是主这个比喻，
但主这个比喻，
他同样也是强调基督徒也是要悔改。
他们强调基督徒同样要悔改。
因为没有信主的人悔改，
未信主的人要悔改，
他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他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那么信主的人悔改呢？
不信主的人悔改呢？
他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他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今天的信息。
所以今日嘅信息，
还是主一个非常严厉性的一个比喻，
系主一个好严厉嘅一个比喻。
如果我们肯谦卑在主的面前，
如果我哋肯谦卑在主嘅面前，
你看了这个信，你看了这个经文会觉得扎心的。
你睇见呢个经文，你会觉得好扎心嘅。
主给我们地图，
主俾我哋地图，
我们有没有白占呢？
我哋有冇白占呢？
主把恩赐给你，
主将恩典赐俾你，
主把时间给你。
主将时间给你，
主把地位给你，
主将地位给你，
主也把金钱、你的事业、你的家庭统统给你，
主将金钱、事业、你的家庭都给你。
但是你却不肯为主结果子，
但你却不肯为主结果子。
三年来竟然没有为主结任何的果子，
三年来竟然没有为主结任何果子。
我们中国人说事不过三哦，
我们中国人说事不过三。
你说一年没有结果子，
你说一年没有结果子，
那么还可以给他机会第二年，
亦都可以俾个机会第二年。
有些果树呢是今年结，明年就不结了。
有啲果树今年结咗，出年就唔结嘅。
那么过了两年，它就会结出来。
啊，第三年呢，佢就会再结出来。
但是这棵树竟然三年都不结果子。
但呢棵树竟然三年都唔结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去年的题目是主题是什么？
我谂谂，我哋去年教会嘅主题系乜嘢？
应该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都系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所以我们想一想，去年主应该就把我们砍掉了。
所以我哋谂下，旧年主亦应该将我哋已经斩咗噶啦。
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
把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
那就晚年的替我们留情。
但是管员的替我们求情，
他向主祈求，
他向主祈求，
主啊今年且留着，
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
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所以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施洗约翰，
我就想到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还是跟主这边比喻呢是互相呼应的，
他跟主这边这个比喻是互相呼应的。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
我们来看看一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看一到十四节，
路加福音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三章。
如果我们有 PowerPoint 请把它打出来，
我将 PowerPoint 打出来。
施洗约翰比耶稣基督早出生六个月，
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出世六个月，
他也早耶稣基督出来传道，
也都早这个耶稣基督出来传道，
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他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他在九节那里就讲，
在第九节那里讲，
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他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不结好果子的树，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主圣经里面记载施洗约翰的信息不多，
圣经里面记载施洗约翰的信息不多，
但是他一提到他的时候就在第三章第一节那里，
但是我们就在这里第三章第一节提到他，
第一到第二节，
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里有讲到七个非常有尊贵权柄的一些的做官的，
这里讲到有七位非常有尊贵有权柄的官，
他们有地位，
他们有地位，
他们要么就做犹太的巡抚，
要么做犹太的巡抚，
要么就做分封的王，
要么做分封的王，
要么就看第二节呢，要么就做大祭司，
第二节讲嘢就做大祭司，
就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面都是有地位的，
在政治上或者宗教上都是有地位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所看为尊贵的，
但圣经话人所睇为尊贵嘅，
在神的眼中是卑贱的，
在神嘅眼中都是卑贱嘅。
你看这七个大官，
你睇呢七个大官，
他们神的话没有临到他们，
神嘅话冇临到佢哋，
因为神的话就是临到他们，
因为神嘅话就算临到佢哋，
他们也听不进去，
佢哋都听唔入去，
因为他们的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因为佢哋嘅心系属于呢个世界嘅，
他们的心不在神身上，
佢哋嘅心唔喺神嘅身上，
那么神的话临到谁呢？
咁神嘅话临到谁咧？临到边个咧？
临到那位吃蝗虫野蜜的，
临到各位吃蝗虫野蜜嘅，
那个无依无靠的施洗约翰的身上，
就系无依无靠嘅施洗约翰身上。
所以圣经就讲神的话临到他，
圣经话神嘅话临到佢。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你在属灵里面，你觉得说对于这个世界你是无依无靠的时候，
当喺属灵嘅方面，你对你系无依无靠嘅时候，
那么你依靠我们的主，
你依靠我哋嘅主，
你不依靠这个世界，
你唔依靠呢个世界，
那么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你就会听到神嘅声音，
神的话就会临到我们，
神嘅说话就临到你嘅身上，
那么施洗约翰就出来传道了，
施洗约翰就出来传道了，
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佢耶稣基督嘅开路先锋。
那么他传的道是什么呢？
佢传嘅道系乜嘢咧？
他是针对那时候的犹太人，
佢针对当时嘅犹太人，
很多人要来给他施浸，
好多人要
来给他施洗，
同佢俾佢施洗。
他们那个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
施洗约翰就话俾佢哋知，
我说你们要结出果子出来，
你哋要结出果子出来，
以悔改的心相称。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以为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他自以为是神的选民，
所以说我们是神的选民，
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的审判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现在我们也来施洗，
现在我们也来施洗，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所以得救了。
施洗约翰的重点是在这里，
施洗约翰的重点在这里，他
说光是施洗还不够，
他说光是施洗不够的，
你们要有一个行动出来，
你们要有一个行动出来，
这个行动就是无花果树要结出无花果，
就是这个行动就是要无花果树结出无花果，
就是人需要承担一个责任，
就是人需要承担责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我们华人也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我们华人，我们华人也都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
我们基督徒也都是这样，
以为说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信仰，
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信仰，
我们也受洗，我们也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受了洗在教会里面。
那么你是不是一定是得救的呢？
你是不是一定会得救呢？
我可以告诉你，你得救是得救了，
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得救了，
但是你一棵树栽在葡萄园里面，
但是你一棵树种在葡萄园里面，
如果你还不肯为主结果子的话，
如果你不肯为主结果子的话，
葡萄已经放在树根上，
那么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面，
你再不结果子，
你再不结果子，
主说把它砍了吧，
主就说将你斩了，
因为他白占地图，
因为你白占了地图，
因为白占地图这句话非常的严厉，
因为白占地图这句话非常严厉，
你地图是占了，
你地图是占了，
位置是占了，
位置也占了，
你也是成为基督徒了，
你成了基督徒了，
但是你却只是一棵树，
但你只是一棵树，
但是却不肯为主结果子，
你没为主结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重点呢是在这里，
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
那结什么果子呢？
结什么果子呢？
圣经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
圣经里面有很清楚告诉我们，
答案是有的，
答案是有的，
施洗约翰就告诉我们了，
施洗约翰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他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那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当日对犹太人讲的话，
当日对犹太人讲的话，
今天圣灵也是对我们说话，
今天圣灵也都跟我们这样说。
那施洗约翰的信息重点在哪里呢？
施洗约翰的信息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第五节那里，
重点在第五节那里，
我们把它打出来，第五节，
我们将第五节打出来，
第五节呢有四个悔改的那个果子的光景，
这里有四个悔改的光景
啊，这个四个光景呢，大家以前可能都听过。
这四个光景大家以前可能听过。
那么这些经文你也很熟悉。
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今天我们要靠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思想。
但今天主帮助我们再思想一次。
今天在这里是讲到人 的四个悔改的一个光景。
因为这里讲到人悔改的四个光景。
你需要满足这四个光景。
你需要满足这四个光景。
代表说你为主结出了一些果子出来了。
就代表你为主结出果子出来了。
第一个是第五节那里。
第一个就是主第五节第五节那里。
第二说一切山坳都要填满。
就一切山洼都要填满。
兄弟们，这是引用以赛亚书 的那个经文，
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
一切山坳都要填满，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
这是一种属灵的一个比喻，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比喻。
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宝贵，
中国人有个说法很宝贵，
老人家告诉我们啊，
老人家告诉我们，
他说欲壑难填啊，欲壑欲情欲的欲，
有
火，有没有广东啊？怎么讲啊？那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凹哦，那个凹凹就是一个低谷，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低谷。
这个洼意思就是一个洼的一个低谷的意思。
所以那个火呢，也是说一个低谷的意思。
这个低谷的意思。
就是说山凹的意思。
就是山谷的意思。
那么你们想一想，那个中国人那个欲啊，那个情欲的欲怎么写呢？
你睇中国人个欲字点样写咯？写咧？
我常常讲这个信息啊、
哦。我经常讲呢个信息。
这底下有个心。
底下有个心字。
那么上面有什么山谷的谷啊？
上面有个左手边有个谷字。
那么
谷字、
右手边一个什么呢？
右手边有个咩字呢？
一个欠的那个欠那个字。
一个欠个欠字。
也就是说，人的心呢？
即人嘅心咧？
有一个谷。
有一个谷，
有一个山凹，
有个山谷。
这个山凹呢，你把爱情、家庭、财富、名利，通通填进去都填不满的。
这个山谷呢，将爱情、名誉、地位、家庭，都填来填不满的。
我们说的什么五子登科啦，
我哋讲咩五子登科啦，
荣华富贵啦，
荣华富贵啦，
你都把它填进去啊、
哦，将佢填入去咧，
人的心都不会满足的，
人嘅心都唔会填满嘅。
所以这个欲这个字呢，就代表了世界。
所以欲呢个字代表世界。
圣经说什么叫做世界？
圣经话咩叫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
这个世界唔系我哋睇到嘅世界，
而是脑，乃是讲我们内心的世界。
也讲我哋内心嘅世界。
那个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
呢个世界就肉体嘅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嘅情欲，
跟我们今生的骄傲，
同我哋今生嘅骄傲。
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的话。
呢句说话就一针见血嘅话。
当你有一个认罪的一个悔改的一个果子，
当你有认罪悔改这个果子，
你的心就会被填满，
你的心就会被填满，
被主的恩典所填满，
被主的恩典所填满。
神学家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神学家有一个叫做奥古斯丁，
他就讲这么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主啊，
他说主啊，
他说做一个祷告，
他做一个祷告，
他说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满足，
我们的心没办法满足，
除非安息满足在你的里面，
除非安息满足在你的怀抱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山坳要被填满，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山洼要被填满，
你就有悔改的果子出来了，
你就有悔改的果子。
我们想想圣经里面旧约的那个人物雅各，
我们想想这个旧约里面的圣经人物雅各，
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他是十二个支派的一个的父亲，
他是十二支派 的爸爸，
他的名字就是抓，
他的名字跟雅各意思就是抓住，
他在他妈妈的肚子里就跟他的兄弟打架，
他在妈妈的肚里面就跟他的兄弟在打架，
他出生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手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就出来了，
他就一个手抓住哥哥的脚就出来了，
所以他的妈妈就跟他取名叫做抓，
所以他妈妈就为他取一个名叫抓住，
他以后就抓长子的名分，抓长子的祝福，
他以后 就抓住长子的名分，要抓这个祝福。
那么到了他的舅父拉班那里，
他就去了舅父拉班那里，
那他逃命了，
他是逃走的，
那么他也抓他的两个表姐妹来做来做他自己的妻子，
他抓住他的舅父的两个女做他自己的妻子，
那么在他的舅父那里，
在他舅父那里，
他抓牛抓羊抓骆驼，
他抓牛抓羊抓骆驼，
所以他的一生就是抓，
他一生就是抓，
直到他到了比努伊勒，
直到他到了
比努伊勒
比特伊勒，
对，那个 他跟神摔跤，
他跟神摔跤，
他胜不过神了，
他胜了神，
因为神呢 就不胜不过他，
但是神赢不到他，
主要把他的大腿窝的筋呢把他摸了一把，
他在神在他大腿窝的筋摸了一下，
他就顺从了，
他就顺从了。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很好，顺从主命，
所以今天主题好，顺从主命。
你我们的个性都常常像那个雅各一样，
我们的个性经常好像雅各一样，
抓玩具啦，
抓啲玩具啦，
抓我们的学问啦，
抓我哋嘅学问啦，
抓车子啦，抓妻子啦，
抓车子啦，妻子啦，
抓房子啦，
抓房子啦，
我们的心都没办法满足的，
我哋嘅心系冇办法满足嘅，
直到你抓到了耶稣基督，
但你将你抓住耶稣基督，
好像那个雅各一样，
好似雅各咁样，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去。
你唔俾我祝福，我就唔俾你走。
那主呢要跟你祝福的时候，
但主当你俾你祝福嘅时候，
我就把你的大腿窝呢就把它摸了一把。
佢将你嘅大腿窝摸咗一把，
你就瘸腿了，
你就瘸腿了。
所以弟兄姐妹，雅各呢从此以后，他就满足了。
所以从此以后佢就满足了，
他的山坳就被填满了，
佢嘅山谷就被填满咗啦。
他就顺从主的命令，
佢就顺从主嘅命令，
他就过他的一生，
佢过佢一生，
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
佢成咗以色列十二支派。
神就告诉他，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
神话你的名不要叫雅各了，
你的名字要改为以色列，
你的名字改为以色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所以等于节目我们的心也都一样，
一切山坳都要被填满，
一切里面的山谷都要被填满。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第二个就是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弟兄姐妹，这是大小山岗呢都要被铲平，
等于大小的山岗都要铲平，
这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也就是说当我们那个这个大小山岗呢是代表人类的至高至大，
大小山岗呢代表人的至高至大，
你看一山又比一山高，
一山还比一山高，
那么代表人类的骄傲，
代表人类的骄傲，
那么这些骄傲这些爱出风头的地方呢都要被铲平，
这些骄傲我出风头的地方都要被铲平。
我想你都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经验，
我想你都有这样的属灵经验，
你还没有信主以前，
你没有信主以前
觉得自己了不起，
觉得自己好犀利，
我懂得很多，
我懂很多东西，
我有名利有地位，
我有名利有地位，
我有学问
有学问，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呢？
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靠自己就好了，
靠自己应得了。
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大小的山岗，
弟兄姊妹，呢啲就系大小嘅山岗，
要被铲平的，
你要将佢铲平，
你这样就能够为主结果子出来，
就能够为主结果子出来。
圣经里面有一个大人物叫做乃曼，
圣经里边有个大人物叫做乃曼，
他是亚兰王的元帅。
他是亚兰王的元帅，
他是一个大将军，
他是个大将军，
为国立了很多的功劳，
他为国家立了很多功劳，
他心里面很觉得了不起，
他心里面很了不起。
那圣经就记载他一段很传奇的故事，
圣经里面记载一段他很传奇的故事。
他有一天他得了大麻风，
他又得了大麻风，
用什么？大麻风是没有药可医的病，
当时大麻风是没有可医的病，
所以他就去求那个求那个以色列的王，
他就去求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王就介绍他去看那个伊丽莎，
以色列的王就介绍他，叫他看伊丽莎，
但是他要伊丽莎为他祷告，
他叫伊丽莎为他祷告，
伊丽莎就没有见他，
伊丽莎没有见到他，
就吩咐他的仆人告诉他，
就告诉仆人告诉乃曼知，
他说乃曼，你就到那个约旦河呢，你去沐浴七次，
他说乃曼，你去约旦河要去冲凉七次，
那么神就会医好你的病，
神就会医好你的病了。
乃曼觉得太麻烦了，
乃曼觉得太麻烦了，
你为了祷告就好了吗？
因为我祷告就好了，
为什么要到那个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次呢？
为什么要约旦河要沐浴七次呢？
我们也有大马色河，我们有很多的河，
我们那里都有大马色河，很多河啊，
为什么一定要约旦河呢？
为什么一定要约旦河呢？
他就不去了，
所以他就不去，
但是他有一个仆人就劝他，
但是他有一个仆人劝他，
他说我们先知讲的话你还是听好了，
我们先知讲的话你都要听好，
你就去沐浴七次，
你就去沐浴七次了。
后来乃曼呢，他的心就谦卑下来，
乃曼的心就谦卑下来，
因为无病可医啊，
因为当时没药可医的，
所以他只好就去了，
所以他就去了。
怎么知道他沐浴了七次以后，
怎么知道他沐浴七次以后，
他一起来呢，病就好了，
他一起来病就好了，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他都非常高兴。
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很宝贵，
他后来讲了一句话很宝贵，
他就告诉伊丽莎，
他告诉伊丽莎，
他说从此我知道，
从此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的神以外没有神了，
除了以色列的神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
我也不向别神献祭，
你都不会再向别神献祭，
我把所有的献的祭呢都归给耶和华，
我将所有的献祭都会给耶和华。
所以弟兄姐妹，他的心就不骄傲了，
所以弟兄姐妹，他的心就已经不骄傲了。
所以当我们肯放下一切，
当我们肯放低一切，
我们的大小山岗都要被削平，
我们的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好，来看看第三个，
我们来看第三个，
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圣经说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他说今天是一个弯曲变妙的时代，
现在这个是弯曲背谋的时代，
人跟人之间的讲话，
人同人之间的讲话，
当有利害关系的时候，
当有利害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拐弯抹角，
我就拐弯抹角。
这个政府也是一样，
政府也是一样，
他跟老百姓讲话，
他跟老百姓讲话，
那些政客也是一样，
政客也一样，
都是拐弯抹角，
都是拐弯抹角。
能够避开真理就避开真理，
能够避开真理就避开真理。
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做人，
我们真的很难做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你肯不肯为真理发声呢？
你可不可以为真理
来出声音呢？
发声呢？
圣经说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圣经话是在是，不是在不是。
有时候我们为了是非，
有时候为了是非。
比如说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本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们实话不敢讲了，
我们实话不敢讲。
我们只有听着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
我们只能够被世界牵着鼻子走。
所以主就这么一个感叹。
所以主要就这个感叹，
今天的时代怎么样呢？
今天的世代是什么呢？
好像小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好像小孩子玩的时候，
他说我们敲锣打鼓，你们怎么不能跳舞呢？
我们敲锣打鼓，你为什么不跳舞呢？
那我们举哀呢，你们怎么不捶胸呢？
我们
捶胸了，你们怎么不举哀呢？
我捶胸的时候你们不举哀呢？
也就是说他唱歌呢，我们要跳舞，
即是说他唱歌我们要跳舞，
那么他世界不高兴了，我们也要跟着不高兴，
世界不高兴呢，我们要跟着不高兴。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是非不明的时代，
弟兄姐妹，这个世代是是非不明的时代。
当基督徒肯为圣经的真理发声的时候，
当这个我们为圣经的真理
出声音的时候，
发声的时候，
那么你的弯弯曲曲呢要被改为正直，
弯弯曲曲的地方就要改为正直。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
我睇最后一个，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什么叫做高高低低的道路？
咩叫高高低低的道路呢？
代表人的情绪，
就代表人的情绪，
人的看法，
人的睇法。
我们常常有偏见，
我哋经常有偏见，
我们常常有偏心，
我经常有偏心，
我们常常也心怀不平，
我哋经常心怀不平，
自以为我们是对的。
自以为我们是对的，
好像圣经里面那个彼得，
好似圣经里面的彼得，
当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
当耶稣被捉的晚上，
那么犹大带着罗马的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
犹大带着罗马的兵丁来捉耶稣的时候，
那么那个彼得就生气起来了。
这个彼得就捞起上来，
他把刀拔出来，
将刀拔出来，
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就把它砍下来，
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咗落嚟。
那主就说收刀入鞘吧，
主就话收刀入鞘啦。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耶拿，
圣经上边有个好有个先知叫约拿，
就是后来写耶拿书的耶拿，
就系写约拿书嘅约拿。
神告诉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
神话俾佢知去尼尼微城传福音，
他都不去，
但佢唔去，
他就买了船票跑到他斯去了，
佢搭船去咗他斯啦。
那么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了，
神安排一条大鱼将佢吞咗，
我再把它吐出来，
再将佢吐出来，
给他第二次机会，
俾第二次机会佢，
他就去尼尼微城传福音，
佢就去尼尼微城传福音。
那么后来尼尼微城的人真的悔改了，
后来尼尼微城嘅人真系悔改啦，
从那个他们的君王。
从他们的君王
到平民百姓，
到平民百姓
都披麻蒙灰，
都披麻蒙灰，
神的恩典就临到他的身上，
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
那么他们就平安了，
他就平安了。
那么反而耶拿就生气了，
反而耶拿就怒了，
耶拿说怎么什么神的话没有应验呢，
他为什么神的话不应验呢，
那么他不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会悔改，
他不认为尼尼微人的你哋未成嘅人会悔改，
所以他就跟神生气，
所以佢就同神嬲，就好嬲神啦。
弟兄姐妹，这里有一段很奇妙的故事啊！
呢个系一个好奇妙嘅故事。
你知道，因为尼尼微城的人，
你知道
犹太人是有世仇的啊。
因为呢个犹太人同尼尼微人嘅人有世仇嘅，
所以呢耶拿呢，他对他们有偏见的，
所以呢个约拿对呢个尼尼微人嘅有偏见，
所以他不肯去尼尼微城传福音，
所以佢唔肯去嗰度传福音，
他有一种种族的那种情节在里面，
佢有一种种族嘅情结喺度。
他也不相信尼尼微城的人会悔改，
他也都不相信尼尼微人 的人会悔改，
他以为尼尼微的人呢是该死该亡的，
他认为尼尼微人应该是死应该要灭亡的。
这让我们想到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基督徒也都有时会有这些偏见。
如果今天神告诉你说你去日本做全时间的宣教士，你去不去呢？
如果神话你去日本做全时间的宣教士，你会不会去呢？
我们就想到日本人跟我们华人的那种历史的情结，
我们就会想起你这个日本人跟中国人那种情结，
这个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
不要说八年抗战，我们从甲午战争的时候 就吃过日本人的亏，
不说八年抗战，我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吃了日本人的亏，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将台湾割了给日本，
那么在南京大屠杀，
我在南京大屠杀，
到现在日本人还不承认他们是有那个战争的罪行，
至今日本人都不承认他们有战争的罪行，
你有没有心怀不平呢？
你有没有心怀不平呢？
老实讲，我都有这样的 不舒服的感觉啊。
实际我都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如果神呼召我，
如果神呼召我
叫去日本传福音，
叫我日本传福音，
我都想我都不去啊，
我想想 我都说真不去，
日本人是该死该亡的，
日本人是该死该亡，
他们应当下地狱的，
应该落地狱的，
为什么要去跟他们传福音呢？
应该要跟他们传福音呢？
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家的前面有一个中国人，
你家前面有个中国人，
他是做以前做红卫兵的，
他以前做红卫兵的，
那么你的家你的父母是受过红卫兵 的那个迫害的，
你的爸爸妈妈受过红卫兵的迫害的，
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你受过很多的难处，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受了很多难处，
有一天神告诉你，
有一天神告诉你，
起来跟你的邻居传福音，
你起来跟你的邻居传福音，
你去不去呢？
你去不去呢？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哦，
弟兄姐妹，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啊，
你 耶拿就是这样子。
耶拿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去尼尼微城传福音呢？
为什么你来未成传福音呢？
他是我们的世仇。
他是我们的世仇。
所以弟兄姐妹，人的偏见。
所以弟兄姐妹，人的偏见。
人的偏心。
人的偏心。
人的自以为是。
人的自以为是。
常常我们就阻碍了神圣灵的工作。
时常就阻碍了圣灵的工作。
但是今天约翰告诉我们，
但今天约翰告诉我们，
高高低低的道路你要被改为平坦，
高高低低的道路你要改为平坦。
因为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
虽然他们罪该万死，
虽然他们罪该万死，
像一般的人一样，
他们一般人一样，
人人都是罪人，
人人都是罪人，
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
但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要给每一个人都有信主的机会。
我们给每一个人都有信主的机会。
你福音传了，
你
福音传出去了，
啊，福音传出去了。
信不信主是他的事情，
信不信是他的事情。
主会负他们的责任，
主会负他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是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顺从主的命令，
我们顺从主的命令，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好，前面的第五节呢是讲到四个光景。
前面弟兄姊妹就讲咗四个光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后面。
我哋再来睇后面。
因为约翰呢就回答了三种人的那个问题。
约翰就回答咗三种人嘅问题。
因为在第十节那里。
第十节嗰度。
众人就问他说。
众人就问佢说。
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
这样我们当作什么呢？
他们预备要悔改了。
佢哋要预备悔改啦。
他们听了这个第五节悔改的信息。
佢哋听咗第五节悔改嘅信息。
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的。
应该有个责任嘅。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哋应该做乜嘢咧？
约翰就回答了。
约翰就答佢哋。
首先就对这些众人的问题。
首先对众人嘅问题。
那么第十一节他就讲了。
第十一节佢话。
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
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有什么的也当这样行。
刚刚讲到人的欲望没有办法满足。
刚刚讲人的欲望没办法满足。
但是施洗约翰就告诉我们。
但施洗约翰告诉我们知。
他说你应该知足而且能够分享出去。
他说你应该知足而且要分享出去。
弟兄姐妹能够跟人分享。
弟兄姐妹能够同人分享，
就代表说你那个心里面的一些的不满，或者是那些痛苦呢，就会消除了。
就代表你心中的痛苦不满就会消除了。
因为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当你同人哋分享的时候，
神不但是把更多的赐给你，
神不但是将更多的赐给你，
他让你呢有那种分享的那种喜乐在心里面。
他让你有分享的喜乐在你心里面。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为什么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么我们最好的分享的例子，
我们最好的分享例子
就讲到在教会的奉献。
就在教会的奉献，
弟兄姐妹，神 把他的福分赐给我们，
神将他的福分赐给我们。
你肯不肯把你的所得呢把它捐给教会呢？
你可不可以将你所得的捐部分给教会呢？
是心甘乐意的奉献，
是心甘乐意的奉献呢？
让神能够教会的粮仓呢能够满溢出来，
俾教会嘅粮仓能够满溢出嚟，
那能够教会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作，
教会能够做传福音嘅工作。
所以何况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神的定规，
何况十分之一嘅奉献系神嘅定规。
所以弟兄姐妹那个分享，
所以弟兄姊妹呢个分享
是一个最好的结出的一个果子的一个之一。
是其中一个最好的果子之一。
当我们肯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当我们肯同人哋分享的时候，
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会发生了。
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会发生了。
你想想那一天如果那个小孩子不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
你想想那天如果这个小孩子不将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
就是拿出来了，
或者即使拿出来，
他交给彼得的时候，
他给彼得的时候，
彼得不把他再拿出来，
彼得不将他再交出来，
弟兄姐妹，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不会发生了，
弟兄姐妹，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不会发生。
所以第一个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是第一个是分享，
所以第一个果子就是分享。
我们能够分享，那么主 的那个能力呢就能够传出去了，
我们能够分享的时候主的能力就可以传出去。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那里。
我看第十二节
那里是税吏来问他的，
那里就是个税吏来问约翰。
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
他说夫子我们应当做什么？
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啊，也就是说你不要贪心，
即系话呢个税吏唔好贪心。
你知道贪心这个字啊？
你知道贪心呢个字？
跟那个贫穷的贫是差不多的。
同贫穷嘅贫字系差唔多。
就说老花眼，我们看到把贫看成贪哦。
有时我哋老花眼将个将贫变成贪。
所以呢，贪呢反而造成贫。
贪呢反而造成贫。
啊，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造入的智慧啊。
呢、这个我哋老祖宗呢个造字嘅智慧。
弟兄姊妹不贪心。
弟兄姊妹不贪心。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说金钱是罪恶。
圣经冇话到金钱系罪恶。
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贪财是罪恶。
圣经话贪财先系罪恶。
那你要贪？
你要贪？
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用。
你觉得自己唔够用？
觉得自己不满足？
觉得自己唔满足？
所以就会去做一些。你去找一些不义之财，
你就会去找一些不义之财。
赌博呢，就最好的例子啊。
赌博就是最好的例子。
像我们这个门主坝这个地区，那些什么发财车的太多了。
我们门主坝那些发财车太多了。
啊，那些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就是没事做，就是你就上车，你说不赌呢，那个赌场都会钱给你。
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就没事就上发财车，赌场你不赌都给钱你。
但是那个小钱呢，是鱼饵啊，他钓你上钩的啊。
他有鱼，你会赢到细钱就钓你上钩。
你一上钩呢，就醉的毒钩呢，就把你勾住了。
你一上钩的话，醉的毒钩就将你勾住了。
你这个贪呢，就出来了。
你个贪就出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赌博是一个无底洞来的。
赌博
是
一个无底洞。
那么这些不义之财，
一点不义之财，
基督徒是不应该去想的。
基督徒不应该去想的。
圣经有一句话很奇妙。
圣经里面有句话好奇妙。
他说贪心呢，就跟拜偶像一样。
他贪心同拜偶像一样。
我以前在想什么？为什么贪心是跟拜偶像一样呢？
我有时以前想。贪心点解同拜偶像一样呢？
我以前是活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拜偶像的社会。
以前我系生活在拜偶像嘅社会里边。
我小时候呢，就看到那些人去庙里面拜拜。
我细个时候都经常见到人去嗰啲庙度拜神。
我就问老人家说，他们在拜什么？
我就问老人家，佢哋拜乜嘢？
老人家就说，你小子不要多问啊。
佢话你细蚊仔唔好问咁多啊。
后来慢慢就知道了。
后来我慢慢知道。
我们站在旁边呢，就可以听到他们在念什么。
我企喺侧边就听到佢哋讲同神讲乜嘢。
弟兄姊妹，拜偶像的人都是求什么呢？
拜偶像的人系求乜嘢呢？
求升官发财。
求升官发财。
求那个金榜题名。
求金榜题名。
求荣华富贵。
求荣华富贵。
啊，但你求身体健康还好啦。
啊，你求身体健康都好啦。
你求一帆风顺都好啦。
帆风顺都好啦。
最要紧的呢？
但最要紧嘅话咧？
能够求呢那个偶像听你。的那个祷告呢，能够让你发财。
最紧要就系个偶像要听你祷告，你会发财。
所以这个发财呢，就带领多少人就陷在那个网络里面了。
发财就带领好多人陷落网络里边啦。
那以前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
以前宋尚杰博士讲道嘅时候，
他喜欢拿一个小棺材哦，
佢攞住个细棺材，
就骂就讲那个责备会众，
就责备呢个会众。
他说我们人呢，
我哋人呢
喜欢发财。
喜欢发财
啊！你看我们广东人吃年夜饭啊，还有一个发财的哦。
我哋广东人吃年夜饭都会有发财。
啊，对，来煮的人都一样。
信主人都一样。
他说发财发财发棺材。
佢发财发财发棺材。
这到最后发财就发到棺材里面去了。
发财发到棺材里边。
所以你看不贪。
你睇唔贪。
约翰呢，四十一章就一针见血。
四十一章就一针见血。
他跟那个税吏讲。
佢同呢个税吏讲，
除了应该取的数目呢，你不要多取。
除了应该取嘅话，你不要多取。
用现在的话来讲，
佢现在嘅话嚟讲，
就是、不要花不义之财，
就是、不要发不义之财。
你看那个税吏撒该，
其他嘅税吏撒该啲，
后来他认罪悔改了，
后来佢认罪悔改。
佢说主啊，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人家四倍。
佢主啊，我讹诈咗谁，我就还佢四倍。
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都捐出来。
我将我财产一半捐出来。
你看他为主结了多好的果子。
你睇佢为主结咗几好果子。
好，我们来最后来看。
系最后睇。
这有兵丁来问施洗约翰。
有兵丁来问施洗约翰。
第十四节那里啊。
十四节嗰度话。
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
佢话我哋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
佢话不要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
也不要讹诈人。
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所以第三个果子是知足。
第三个果子就知足。
好像保罗一样。
好似保罗一样。
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无论处在咩环境。
我都能够知足常乐。
我能够知足常乐。
所以弟兄姐妹最好的财富。
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财富，
还是神赐给你的目前的情况，
就是神所赐给你目前的境况，
你不要再去求不义之财，
你再不要求不义之财，
你也不要去求什么找更稳当的工作，
你不要求什么更加稳当的工作，
你的家庭你的婚姻都是这样子，
你的家庭婚姻都是这样，
包括你现在参加的教会，
包括你参加的教会，
你不要这个太多太多的不满了，
你不要太多的不满，
神给你安排的，
神会给你安排的，
我很负责任这样讲，
我负责任这样
讲，都是最好的，
都是最好的，
对不对？我想很多的基督徒都会阿门这句话，
我想你都会讲阿门。
那么以前的兵丁，
以前的兵丁，
他们有权利呢去讹诈人的，
他们有权利讹诈人的，
因为他们有武器，
因为他们有武器，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说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为他走二里路，
圣经上面有个故事话，如果人强迫你走一里，你同他走两里，
因为那个兵丁呢可以好像以前拉夫一样啊，
那些兵丁以前就好像拉夫一样，
他要人家替他做义工的，
他要人地跟他做义工，
你帮我背那个背囊，
你帮我背什么背囊，
走一里路，
走一里路，
那老百姓要听的，
老百姓要听他话的，
所以呢那个约翰就告诉那些兵丁，
所以约翰就话俾啲兵丁知，
你们不要以强暴待人，
佢哋不要以强暴待人，
不要讹诈人，
亦不要讹诈人，
自己有薪水有钱粮就当知足了，
自己有钱粮有薪水就应当知足了，
所以我们做生意也好，
所以我做生意也好，
我们经营爱情也好，婚姻也好，
经营爱情婚姻都好，
我们能够知足，我们就长乐。
我哋能够知足就可以上落，
因为人的心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
人嘅心系永冇办法满足嘅。
最近李嘉诚不是在香港开那个记者招待会吗？
最近香港嘅首富李嘉诚就开个记者招待会。
兄姐妹，听说他的基金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咧，
听讲佢基金里边好多基督徒嘅，
希望那些人能够把福音传给他，
希望嗰啲人可以将福音传俾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想到今天的信息，
我们想到今天的信息，
主啊今年且留着，
主啊今年且留着，
主手下留情，
主手下留情，
我们就想一想今年确实是主留给我们的，
我们想想今年是主留给我们的，
也只有今年的，
也只有今年的，
明年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
明年怎么我们不知道，
如果主真的今年就回来，
如果主真的今年回来，
我们真的是空手来见耶稣吗？
我们是不是空手来见耶稣呢？
所以我配合今天我们今年的主题，
不像今年的主题，
我们顺从主的命令，
我们顺从主的命令，
主说把它砍了吧，
因为主会说将它斩了，
因为这句话听了会令你胆胆战心惊，
但是这句话真的会令你胆战心惊，
会令你扎心，
会令你扎心，
因为我们有没有白占地图呢？
我们有没有白占地图呢？
你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你就应该为主结果子，
你就应该为主结果子，
让你的生命更丰盛，
让你的生命更丰盛。
如果你还在慕道，
如果你还在慕道，
你还没有节制，
你还没有节制，
主也是把那个机会给你，
主都将那个机会给你，
你可不肯接受耶稣呢？
你可不可以敢不敢接受耶稣呢？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成为你个人救主呢？
你就能够结出果子出来了，
你就能够结出果子出来，
我们承担我们的责任，
你承担我们的责任，
我们迎接我们的主，
我们迎接我们的主，
因为他就快回来，
因为他就快回来，
以后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主我们感谢你的说话，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今年是主你特别为我们留下的，
今年呢你是特别为我们留下的，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
求主帮助我们思想自己，
我们能够改过的我们就改过，
我们可以改过就改过，
我们当认罪的我们就认罪，
我们当认罪的就认罪，
我们当悔改的我们就悔改，
我们当悔改的就悔改，
因为主你就快回来，
因为主你就快回来，
巴不得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
巴不得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说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告诉我们见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进入来享受主的快乐，
求主你鞭策我们，
求主鞭策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